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十二月五号，公元2007年一月2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访问西方国家，吸引基督教徒关注佛教；藏传教派萨迦高僧九阶痴亲仁不切圆寂；曼加罗尔海滩节上，西藏问题备受关注；流亡藏人最高医师协会产生新一届理事会成员；西藏农牧地区发电量仍然极为落后；磕长头朝圣的西藏僧人抵达印度比哈邦首府。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美国加州布拉泽新闻社消息，随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数次访问西方国家弘扬佛法，不断地吸引基督教徒对佛教产生浓厚的兴趣，为了在西方国家进一步宣扬佛教，让更多的基督教徒与佛教徒共同分享、切磋和交流，《新世纪耶稣达赖喇嘛的世界》一书作者将利用今年春季达赖喇嘛访问美国的机会，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以及杂志采访上介绍佛教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以及如何保护和分享基督教与佛教徒以及美国人受东方宗教的影响方面发表观点。在印度、泰国和尼泊尔与西藏佛教徒生活和工作长达20年的美国传教组织的传教士和教育者戴维·浩斯霍德表示，达赖喇嘛在这个春季访问美国之际，佛教将一定会得到更广泛的宣传。他说，这将是正确的时间让基督教教义与受佛教影响极深的新晋移民、高中和大学学生之间进行切磋和交流。浩斯霍德强调，当今美国人将东方宗教视为他们个人的哲学和世界观，但是西方人，特别是基督教徒，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佛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和马萨诸塞州是这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春季访美之旅的站点。美国传教组织希望在达赖喇嘛所到之处为基督教徒举办教育研讨会。另外，该组织还计划于2008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办一场大型的宗教研讨会，届时来自北美各地的藏传佛教徒将参加会议。美国传教组织的传教士和教育者戴维·浩斯霍德表示，藏传佛教在全球宗教活动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与其文化和学术相连，宣扬和平、慈悲和自我满足精神的讯息。美国传教组织执行主席多古拉斯表示，新世纪耶稣达赖喇嘛的世界作者之一，此人是西藏历史、文化和佛教方面的知名研究人士。这本书的重点不仅宣扬达赖喇嘛的佛法理念与精神，同时让佛教徒和美国人也了解和认识耶稣的传教理念与精神。美国世界传教中心创建人拉夫·文特尔表示，《新世纪耶稣达赖喇嘛的世界》一书详细阐述了深入领悟佛法教义的藏传佛教信徒能够帮助基督教徒按照佛教徒的信念摆脱精神与世俗之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传教派萨迦高僧九阶痴亲仁不切圆寂，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藏传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高僧九阶痴亲仁不切于今年年初萨迦祈愿法会开始身患糖尿病，而不断的出现不适状态，最终医治无效，于本月22号早上6:30在尼泊尔一圣地附近的禅洞中圆寂。九阶痴亲仁不切30多年的随从扎加向本台表示，本月在尼泊尔烂比尼举行的萨迦派年度祈愿法会上，仁不切的身体看上去似乎不是很乐观，因此5天前抵达加德满都，然而仁不切始终拒绝接受治疗，最终于本周一早上离开人世。但是仁不切目前已经进入闭关的状态中。九阶痴亲仁不切享年87岁，出生在西藏日喀则地区， 年仅七岁的时候被十三世达赖喇嘛确认为纳兰妥高僧转世。西藏沦陷后，1959年流亡印度，曾经担任过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的职务，前往世界各国传授佛法。仁波切的一生为西藏的政教事业和佛法昌盛付出了巨大的贡献。鸠戒赤坚仁波切圆寂后，西藏流亡政府昨天星期一特别致以哀悼后，全体公务员举行了法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曼加罗尔海滩节上，西藏问题备受关注。下面请听达珍的详细报道。
本月19号开始，在印度喀纳查卡邦曼加罗尔帕纳布海滩举行了卡热瓦里海滩节。为期3天的活动上，来自印度各界的约10万人参加。在活动上，流亡藏人向民众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备受注目。西藏问题也在活动上得到加强宣传。西藏青年会曼加罗尔地方分会会长茨瓦忍曾向本台表示，曼加罗尔支持西藏人士巴哈提的支持和邀请下，印度南部比勒果比藏人社区的藏戏团18名演员特别抵达曼加罗尔，在卡热瓦里海滩节上向民众表演了精彩的西藏独特藏戏和牦牛舞等，观众达到15000多名。茨瓦忍曾还表示，在印度卡拉瓦里海滩节上，流亡藏人向民众详细阐述了中共武装入侵西藏国土、摧毁西藏的名胜古迹、破坏西藏人权、屠杀藏人、剥夺西藏人民的信仰权利等一系列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而流亡藏人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指导下，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体制获得了巨大成就，流亡藏人在教育、宗教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等。据了解，在印度喀纳扎卡巴曼加罗尔举办的卡热瓦里海滩节上，流亡藏人的藏戏表演和西藏问题受到了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最高医师协会产生新一届理事会成员，下面请听国本家的详细报道。
流亡藏人最高医师协会第二届大会于本月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的达兰萨拉召开。在这次为期3天的大会中，先后有藏医学术院医师丹巴群培和达瓦卓玛女士、西藏流亡政府德勒医院医师根缺和敦珠等分别就藏医学有关历史、治疗各种疾病以及藏药成分等问题上发表了演讲。大会最后一天通过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流亡藏人最高医师协会8名理事会成员。流亡藏人最高医师协会8名理事会成员于今天星期二在西藏流亡政府职工伙食堂会议厅里再次通过投票选举，产生了最高医师协会会长和副会长以及秘书长。其中西藏流亡政府藏医李孙元医师多届日丹北宣任为流亡藏人最高医师协会会长，尼玛次仁北宣任为副会长，托面百觉北宣任为秘书长。流亡藏人最高医师协会新任会长多届日丹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未来3年的任职期限，他将会努力改善流亡社区各医学机构的基础建设，其中包括培养更多的医生、制作合格的药物以及向国际社会加强宣传西藏独特的传统藏医学理论知识。多届日丹还表示，他认为流亡藏人最高医师协会将来能够成为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所管辖的一个医学机构，并努力促使藏医学获得印度政府的公认是非常重要的。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农牧地区发电量仍然极为落后，下面请听歌丧的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西藏日报报道说，去年西藏发电量突破15亿千瓦时，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15%左右。经营效益上，主营业务收入4.4亿元，增长21%，利润总额577万元，增长14.6%。该报还指出， 电力建设上完成投资7.85亿元，石泉核电站全部建成投产，职工电站两台机组并网发电，山西农网工程顺利实施，新增和改善用电人口11万人，雪凯电站昌都至玉龙铜矿输变电工程开工建设。电力规划工作上，老虎嘴电站科研通过评估，已具备申请立项条件，建设筹备工作已经启动，雪凯电站接入系统科研通过审查，雅鲁藏布江及藏东南三江规划相继启动。位于印度北部的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负责人丹增楚成则表示，虽然中国政府称西藏电力事业取得巨大发展，但是截至目前，在西藏大部分农牧地区仍然不通电。中国政府声称西藏发电量突破15亿千瓦时，但是位于偏远人口巨多的农牧地区发电量仍然极为落后，大量电力被输送到汉人居住区。在西藏建立电站对藏人毫无利益，对江河的生物生存造成严重影响，对河流区域民众的生存和毗邻国家同样造成严重的危机。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磕长头朝圣的西藏僧人抵达印度比哈邦首府，下面请听果奔家的详细报道。
现年35岁的西藏僧人昔日简参于2005年7月份从西藏启程磕长头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进行朝拜。目前这名西藏僧人已经抵达印度比哈邦首府巴尔纳。西藏僧人昔日简参于本月21号在比哈邦首府巴尔纳表示，他希望将在佛祖释迦牟尼圆寂2550周年纪念日当天能够顺利抵达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他说目前离菩提迦叶还有100多公里，他估计在一个月内抵达目的地。昔日简参表示，他展开这次朝圣之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和谐。据了解，西藏僧人昔日简参于2005年从西藏启程途经尼泊尔，以3步1拜的藏传佛教磕长头方式，每天前进6到7公里的路程。和他同行的伙伴还有他的妻子白马和朋友索朗一席。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曼日寺是后藏苯教的一大寺院，由嘉荣著名苯教大师两名昔日简参于公元1405年创建，成为耶路瓦萨斯被水毁以后又一个重要的苯教寺院。由于创建者昔日简参精通苯显教密新三教，该寺在研习三大宗教方面具有独到的长处，特别是该寺创建人昔日简参的著作《英明解析》作为本寺的根本教材，也是本教的根本经典。昌都资助寺，昌都资助寺传说建于公元前800多年前的姆赤赞布时期，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是西藏地区现存的本教寺院中历史最悠久的古寺。除了上述的寺院外，坐落在觉木县的布朱拉康传说也是本教祖师希洛米尔所建。如果这种说法为真，它是本教最古老的一座寺院。公元1020年，新奇卢嘎剪辑日喀则相思，该寺是本教大圆满休息基地，在全藏很有影响。有缪科巴贝钦于1080年左右创建的僧日寺，是后藏本教四大寺院之一。康区雅戎地区有很多本教寺院，如以细寺、瓦曲寺等，历史也比较悠久。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介绍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